蒋介石匆匆离开北平。1934年10月，北平协和医院，蒋介石正在自己病房的会客室里接见原东北的军政人员莫德惠、王树常、马占山、苏炳文、米春林、邹志全等人。他又在不厌其烦地大谈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，不是政府不抗日，然而在当前内乱频仍，共匪猖獗，使政府无法专心抗日，抗战是件大事情，也是众望所归，民心所向，但是民众在关注外患的时候却忽略了内乱。政府现在面对着两个敌人，北边是日本人，南边是共产党。如果我们现在放下共产党不管，而用全部力量去抗日，共产党就会趁机壮大，赤化中国是他们的最终目的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当然，包括在座的诸位在内，将成为那些得了势的泥腿子的阶下囚、岸上肉。因此，为了打日本，为了能够专心地打日本，我们必须首先集中力量对付日渐强大的共产党。前门巨虎，后门引狼，你们回去翻一翻24史，历史的教训是很多的。蒋介石停顿了一下，端起杯子喝了口白开水。委座，马占山唯唯诺诺地说，攘外安内要旨明确，可是时至今日剿匪已经剿了5年，进展缓慢，如此看来全力抗日还遥遥无期了。说罢忐忑不安地看着蒋介石。我想明天就收复满洲里，蒋介石慢慢地说了一句，目光在屋子里扫了一遍，最后落到了马占山的脸上。蒋介石的目光阴冷，显然委员长。马占山把头低了下去，避开蒋介石的目光。他知道，尽管自己小心翼翼，还是说走了嘴。老蒋突然说到了满洲里，明明是在刺他。马占山曾任黑河警备司令兼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，在918事变前名气不大。1931年9月18日晚上10点多，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领几名部署，将沈阳北郊北大营附近的一段铁路炸毁，史称柳条沟事件。关东军以此为戒，向驻扎在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大举进攻，发动了918事变。驻北大营的东北军王以哲部奉命不抵抗，忍辱被迫撤退。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，致使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，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了辽宁、吉林两省绝大部分地区。黑龙江省由于地处关东军势力范围之外，又与苏联接壤，日军暂时没有出兵侵战，而是策划以投靠日寇的原桃江镇守使张海鹏率伪军攻占龙江。齐齐哈尔实为黑龙江省城，为稳定局势，远在北平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10月10日电命马占山带领黑龙江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，同时又来电对马占山的行动加以约束，如张海鹏逆进军涂黑，应予讨伐。但对于日军务需避免直接冲突，张逆在马占山部的应有抗击下涂黑受挫， 日军遂于11月4日起，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，向距龙江60公里的江桥国民党军阵地发起猛攻。面对日军的猖狂攻击，马占山忍无可忍，不顾蒋介石、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，依然率部在江桥至龙江60公里的战线上与敌搏斗，浴血奋战近半月，毙敌伤敌1000多人。后来虽因孤立无缘撤退，但作为918之后中国爱国官兵对入侵日军的第一次有力的武装反抗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信心。马占山也成了第一个敢于违抗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高级将领，成了爱国抗日的民族英雄。奉行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却成了众矢之的，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。不得已于是年12月15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、行政院长、陆海空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。在参加了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后，从上海返回了浙江奉化溪口老家。遗憾的是，第二年初，马占山在得不到国民党政府任何支援的情况下，参加了日本扶持的伪满政权的建国活动。虽仅两个月就通电反正，但毕竟留下了那么一段不光彩的经历。此时蒋介石提到满洲里，明显的在提醒那一段历史，其言外之意是你还配谈抗日？马占山没有再说话，其他几个人也都默默地坐着。蒋介石终于把目光从马占山脸上移开了，他提高了嗓子说，现在我想给大家说个好消息。在座的各个正襟危坐，露出喜色，一脸专注的样子。刚才马秀芬提了一个问题，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剿共大业。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，这一天指日可待。蒋介石显得兴奋起来，在座的窃窃私语，有的表示狐疑，有的表示惊喜。更确切些说，江西剿匪战事年内可望结束。蒋介石环顾在座诸位，继续说道，继四月陈诚攻破广昌之后，我们又于夏天接连取得了高湖脑、万年亭大捷，如今石城以北广大地区已为国军所占。近期我们又以30个师的兵力向共军盘踞的古龙岗、石城、长汀等地推进。共产党江西红军已经被我包围在瑞金一线的狭小地区，没有任何机动回旋余地。如果我们加紧包围，严密封锁，共军不被我们打死，也会活活饿死。问题是我们内部看法要统一，那就是在当前剿共是第一位的大事。当然，蒋介石侃侃而谈，直到护士来送药的时候才打住了话头。蒋介石是月初携夫人宋美龄下庐山的，他虽然在北平住医院，其实并没有大病。在蒋介石眼里，其实围剿诸事已部署完毕，江西红军败局已定，他可以抽出手来，从从容容地安抚华北了。自1933年中日签订《塘沽协定》，到对工农红军第五次围剿后期， 国内舆论对蒋介石攘外安内政策越来越不满，华北人民尤其激烈。蒋介石在江西坐收围歼之功之前，便带着宋美龄以及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晏道刚、南昌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杨永泰等赴华北视察。短短几天时间里，蒋介石在察哈尔接见了宋哲元，在归绥接见了傅作义及蒙奇德王、云王、沙王等，在太原与阎锡山晤谈多次，在西安会见了杨虎城、马鸿逵等，所到之处谈话只有一个主旨，即反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主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。走了一路，谈了一路，最后落脚在北平，为了避免过多的应酬，住进了协和医院，一面疗养，一面找人谈话。由于江西围剿顺利，因此蒋介石此行可以说是轻松的。宋美龄进屋的时候，蒋介石刚刚送走了客人，晏道刚、杨永泰也回到了各自的屋子。宋美龄显得很兴奋，脱掉外套就给了丈夫一个热情的吻。看来你今天过得不错啊。蒋介石笑着说。是的，我太高兴了。宋美龄说着坐进了沙发里。大令，你猜我今天去什么地方了？不是妇女团体请你演讲那本小册子去了吗？蒋介石反问。蒋介石说的小册子是指他于今年2月19日在南昌行营发布的《新生活运动之要义》。蒋介石为了强化对全国人民的思想统治，以提倡新生活运动为名，大力鼓吹合乎礼义廉耻，适于现代生存，配作现代的国民，要使全国国民都能过军事化的共同一致的新生活等等。从春天开始，宋美龄即以新生活运动的热心倡导者的面貌，成功地塑造了第一夫人的形象。知道吗？我去了天桥。宋美龄喝了一口咖啡说。蒋介石皱了皱眉头。你怎么会去那个地方？宋美龄用鼻子淡淡一笑，显然她对丈夫这句水平不高的话不以为然。丈夫其实把这句话只说了一半，另一半是天桥是下九流待的地方。宋美龄认为这话应该说给小孩子去听，她用不着训导。你难道看不出天桥这样的地方更需要开展新生活运动吗？宋美龄笑着说。蒋介石看看宋美龄，一时语塞。是吗？天桥三教九流更需要灌输礼义廉耻，天桥环境龌龊，更需要改造那里的衣食住行生活习惯，加上他们早已适应了涣散，适应了无组织无纪律，更需要以军事化去加以约束，以改变他们因寻狗安之恶习。蒋介石装出很有兴趣的样子打断了宋美龄的话，问讲的效果怎么样？他们听得很专注，记者给我们照了几张相，明天报上要登出来。没有遇到麻烦吗？
哼，这几年我们凡是接触老百姓，哪一次不会遇到麻烦？
宋美龄说着，从沙发上站了起来。几个从东北下来，在天桥练武术的汉子，对我说的就不以为然。
他们问我，新生活运动能够使他们回到东北老家吗？
娘西皮，蛊惑人心。
蒋介石的脸色阴沉下来，
应该让他们失踪。
宋美龄端起桌上的水杯，递到蒋介石手里。
由于顶撞了我而失踪了几个人，这不是太明显了吗？
尤其是在当前这样的形势下，江西围剿奏捷在即，华北到处呼喊抗日，麻烦已经不少，我们不能给自己再添麻烦了。再说几个粗人用不着像对待邓演达、杨杰佛那样对待他们。
看来你比我聪明啊，
蒋介石说，半认真半开玩笑。宋美龄笑了笑，
哪里哪里，我只不过是为你拾遗补漏罢了。你这个委员长政务军务繁忙，哪能面面俱到。
宋美龄给了丈夫一个面子。
哈哈哈哈哈。
蒋介石高兴起来，不过他立即又想起了那几个练武术的东北人，便问，
你是怎么对付他们的？
我们后来谈得很好，宋美龄说，我跟他们说，表面看起来新生活运动跟打日本没有关系，但通过这个运动可以把我们的国民素质大大提高一步，使全国人民拧成一个拳头，共同对付日本人。现在我们暂时不能打回东北去，一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，二是因为国人的心不齐。比如说政府在前边打日本，共产党却在后边搞赤化，这样政府能专心抗日吗？
当然不能。
我还对他们说，你们几位是日本侵华的直接受害者，对日本人有切肤之恨，如果全中国的人都像你们一样，抗日就好办了。现在政府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起这个作用的。
看得出来，宋美龄很欣赏自己讲的那一番话。
不错，你讲的不错，深入浅出。
蒋介石表示满意。
最后他们中的两个哭了，我和他们在一块照了相，记者说明天见报。
夫人之仁胜过钢铁，蒋介石笑道。
不，最后解决问题的还是钢铁和炮火。江西中央红军即将覆灭，还不是仗着我们的钢铁多、军火多？你说的夫人之仁？
宋美龄的话还没说完，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推门闯了进来。晏道刚进屋并没有让护士通报，也没有敲敲门。宋美龄显出有点不高兴，但还不等他发作，神色慌张的晏道刚就从衣袋里拿出一份电报递给蒋介石。
委座，电报。
哪里来的？
蒋介石问。没有立即去接电报。南昌行营。
什么事儿？
江西红军主力跑了。
什么？
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吃了一惊。蒋介石从晏道刚手里接过电报，匆匆看了一眼，痴痴地坐着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宋美龄也接过电报看了看，焦急地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嘴里连连说着，
这怎么可能，这怎么可能。
晏道刚不知说什么好，呆呆地望着蒋介石。蒋介石的目光慢慢变化着，绝望、狐疑、痛苦、疯狂、残暴。最后蒋介石阴森的目光停在晏道刚的脸上，咬着牙说，
准备飞机回南昌。